请我们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读第一节，我读给所有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我们再回头读第一句，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说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圣灵对于所有用耶稣基督宝血买回来的神的儿女的一个呼吁，也是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能竭力完全进到完全的地步。那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完全的地步。我们知道圣灵不会要求我们一件事是我们达不到的。他既然把基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就能凭着这个丰盛的生命，照着主的应许和他所赐给我们能力和恩典，我们应该能进到完全的地步。但这里我们有一个问题，这里完全的地步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是不是指着无罪的完全和圣洁的完全说的？我们知道不是的，因为只有一位是无罪的完全，那就是我们的主。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个人的完全是无罪的完全，没有一个人的完全是圣洁的完全。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完全不是指着无罪的完全说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你还记不记得在山上教训，有一次我们主讲到我们一个爱我们仇敌的时候，你记得我们主怎么说呢？我们主说，你们应当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那里不只要求我们完全，而且给我们一个标准，而那个标准呢几乎是我们永远达不到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天父的完全。那么今天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主要我们完全，那么那里说我们应该像天父那样的完全，那个完全是不是指着无罪的完全说的呢？当然不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个完全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共用三个晚上的时间，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都是晚上7:30开始，我们愿意用三段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这里所提到的完全的地步。那因着这个真理是非常重要，而且很不容易领会，我们也很不容易来解释它。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来借一幅图画。那这幅图画呢，就是这次我们的标题上所说的70×7。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好几次提到70×7，我们就要用圣经里面的70×7来看什么叫做完全的地步，并且如何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因为圣灵对于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应当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那么到底这里的完全指着什么来说的呢？那就需要我们用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3天晚上我们所谈论的关于圣经里面的70×7来说明完全的地步这件事。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从以色列历史里面 四个起始成绩开始，我们从这里出发，我们来看到底起始成绩如何说明完全的地步。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都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应该从亚伯拉罕开始，连基础的历史也应该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应许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是属地的子孙，一般是属天的子孙。属地的子孙像沙那样多，属天的子孙像星那样多。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以色列人或者犹太民族特别执着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说的，而我们这些蒙恩蒙耶稣基督救血宝血拯救回来的神的儿女，乃是执着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说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记得一件事，我们不只在这里研究犹太的历史，我们要知道所有圣经里面应用在属地子民的原则，同时可以应用在属天子民的原则上。如何借着历史的教训，让我们从以色列历史里面得到许多的教训，而这些教训今天应该应用在神的教会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先来看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我们能够读出来的，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四个起始成绩。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意思是说，当你从亚伯拉罕开始计算的时候，一直到这个历史的末了，到历史的终点，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其中经过了多少年呢？一共有多少年？我想我们大概能够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数目，很容易的一个问题。我们大概知道亚伯拉罕到现在有多少年，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从现在一直到历史的终点有多少年。但在圣经里面好像有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是很有趣的答案。不错，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今天有好几千年，然后呢，从今天往后如果耶稣基督迟延的话，也不知道有多少年。所以这个当中最少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果主迟延的话，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年的历史。但是我们都知道，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历史的终点有许许多多的年。但是你会觉得很稀奇，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好像在神的眼中总共只有1960年，一共只有1960年。虽然这其中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年，但是好像只有这1960年是神所承认，仿佛其他的年在神面前是一片的空白，好像那段日子在他的日历里面好像神从来没有记过一笔。所以这个可以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引起我们注意的，因为这个关系到神如何来计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因为就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能够说我们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一段历史，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今天，还有一直等到弥赛亚国，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千年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神似乎好像会说不对，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在神面前算得数的，在神面前被承认的，在神面前被认可的， 在他的日历里面好像只有1960天。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有的日子在神的眼光中不承认？我不是指着我们的日历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日子来说，日历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日子也许有几千年，但是我们要问说，在神面前到底这一班以色列人他能够展示在神面前的到底有几个充实的日子可以让神计算也可以蒙神纪念的？那这是非常严肃的教训。因为等一等你会发现，当神当我们知道神如何来计算以色列人的时间的和他们的日子年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要如何对待我们，如何来数算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我记得这次回国的时候，我们离开纽约的时候是4月10号晚上大概11点钟，我们从那里起飞，然后我们搭的飞机呢是直接的飞到台北，经过 Alaska。 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一路上如果不算地上的时间，一路上大概是花了18个钟头。所以从10号晚上11点起飞，经过了18个钟头以后，结果是哪一天到达台北的呢？是4月12号早晨到了台北。所以就着日历的上面的日子来说，我们损失了一天。因为我们从西半球来到了东半球，我们从纽约一直这样飞到台北，因为地球是自转的缘故，所以很稀奇，我们发现我们的日子少了一天。我们飞了18个钟头，我们应该是11号就到了，结果我们是12号到的，是12号早晨到了台北。所以所有坐过飞机的人，我们都有这样有趣的经验，如果你从纽约来台北的话，你就损失了一天。所以我就很幽默地对我那人说，那如果我们要补回这一天的话，我们在台北不能久待了，我们一定要回到纽约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又要得回来我们所失去的一天。但是我们知道，严格说来，就做我们一生的年日总数来讲没有改变，但是呢，因为我们地上算计算时间的方法是根据地球跟太阳之间的相对运动来计算的。当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候告诉我们是一年，当地球自转一转的时候我们说是一天，就根据这个我们就在我们的日历上就有了记录。所以当我们从纽约到台北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中缺少了一天，我们失落了一天。这特别指着我们日历上的失落来说，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失落了一天，我们失落了一个日子。那同样的，这件事要应用在属灵的功课上，因为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或者我想我多说一点，我们今天对于时间的观念，我们说过我们要测量它是根据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运行相对运动来说的，这样我们就能够定时间，我们就能够定节令。你还记不记得是创世纪1章14节那里告诉我们，神说要有光体，那个光体是分昼夜做记号定命令日子和年岁的。因为有太阳的缘故，所以现在呢我们能够用它来测量来记录我们的时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但是我们都知道根据马拉基书 我们的主乃是那位公义的太阳。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如何来数算我们的年日，如何来记录我们的时间呢？那个标准是什么标准呢？不只在地上有日历，在天上也有一个日历，而天上的日历乃是根据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和公义的太阳之间相对的情形来决定的。换句话说，无论是地上的以色列人，无论是神的教会，神今天如何来测量我们的时间呢？乃是根据我们今天如何的活在神面前说，今天我们如何在神面前与神同行，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断定我们到底有多少日子在神面前蒙他计算。所以我们知道这就决定了一个非常要紧的定律，这个定律就是告诉我们神如何数算我们年日那个定律。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也许你已经得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了，但是很可能在神面前只有几年或者几天是蒙他纪念的，有几年几天是他所承认的。所以这个是非常要紧的，特别对基督徒，特别对一些有追求的基督徒，他们愿意达到完全地步之前，他们第一件事必须知道他们得救以后他们的年日是怎样蒙神计算的，他们一天一天怎样在神面前生活，就断定说他到神，在神的面前有多少的日子。因为地上的日子和时间是根据物质的太阳来计算的，而我们今天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日子，甚至于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日子，那个时间乃是根据公义的太阳来计算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如何的行走在神的面前，我们如何的在神面前生活。这个运行就好像地球在太阳面前运行一样，那因着这样的运行，慢慢的在我们身上就留下了时间的记录。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你再来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数算年日的原则和我们一般所知道的原则非常的不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从四个七十乘七十这一个这一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它，我们要来明白它。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诗篇九十篇，摩西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你知道诗篇九十篇是很古老的一篇诗篇，大概有3500年的历史，而摩西几乎是晚年的时候写这篇诗。那个时候他说，人如果强壮可以活到80岁，而他大概就已经靠近80岁，所以从来没有像那样一段时间能叫摩西感觉到充满了黄昏的感觉。而在那个时候他好像能够听见时间的脚步的声音，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说人他就对神说，神呢、啊、在你看来千年好像昨日一样，又像夜间的一根。他说人呢、啊、如果是人生一不过是活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求主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是他的祷告。我们知道整篇诗篇是摩西的祷告，但那句话更是他的祷告。当我们读到那里，我们就会觉得奇怪， 因为摩西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学问。那么难道他在埃及的时候，埃及的科学和埃及的历法没有告诉摩西如何数算他的年日吗？他不是看看那个埃及的日历就可以了呢？不是就可以了吗？那我们知道埃及那个时候的文化是当时可以说世界最高的文化，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埃及就是摩西那个时候所知道的历法乃是所有历法里面最优秀的，它比巴比伦的历法和比希腊的历法都要高明，而它的历法就是我们今天的历法，一年是365天，他把一年分成三十个月，不12个月，每一个月是30天，然后把剩下的5天和6天放在最后面。所以我们知道埃及的律法就在摩西那个时候已经有非常昌明的律法，是非常优秀的律法，而这个律法应该能够告诉能帮助摩西，他应该懂得如何来数算他的年，但是他不能。他祷告，他求神指教他如何数算他的日子，因为他知道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数天的算数超过地上的算数。他懂得根据埃及的律法如何来数算他的日子，但他在神面前学了一个功课，他知道他在神面前那些日子乃是根据他如何活在神面前来计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会有那样的祷告。你知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就表示他被带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就是他宣布无能的时候。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摩西的意思就是说，在计算日子这件事情上我不行，虽然我学尽了一切的学问，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埃及不能帮助我。所以他有了那个祷告，那个祷告应该也是我们的祷告。你知道那个时候如果摩西要参加约会的话，你知道他是一个皇宫里面非常高阶层的人，如果他和别人约会的话，他需要有时间的观念。那摩西怎么知道时间呢？他怎么懂得，怎么知道几点钟应该做几件事，几点钟应该和一个人约会呢？我们知道根据历史，这个第一个日晷就是第一个太阳钟是埃及人发明的，而是埃及有一个王叫做Thutmosis，这个王他发明，这个王大概就是在摩西那个时候或者比摩西稍微早一点，那个时候他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日晷，意思就是世界第一个太阳钟。那所谓的太阳钟啊是很简单的，它不过是一个不过是两块板，一块板呢是横的，就是一块板呢就把它放在地上，然后在那个板的这个尖端呢就刚好有一个丁字形的一块木板，那块木板呢刚好和下面的木板是垂直的。然后呢当太阳啊照在这个丁字板上面的时候，自然呢这个丁字板呢因着太阳的影子啊在那个板子在那个水平的板上面呢，当然就留下了那个影子。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就在那个水平那个板上面呢，他们就刻了很多的记号。所以呢当太阳转动的时候，那么这个影子呢就跟着转动，跟着移动，那么每次移动到一个时候的时候就表示达到了某一个时刻，然后再移到另外一个的时候呢又表示达到了另外的一个时刻。我们知道就是根据这样的，摩西就能知道说现在是几点钟，是早晨呢还是晚上。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日晷，也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周。那摩西大概那个时候他能够知道时间，就是根据日晷来知道时间的。那大家都知道啊，你如果读西西家的故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西西家他有一次以赛亚告诉他说他没有多少时候可以活，结果他在神面前哀哭。后来呢，神就告诉以赛亚说神要继续给他一段的日子，结果他就问以赛亚说有什么兆头呢，结果以赛亚就告诉他说这个日就问他你要什么兆头，你要这个日晷呢，你要这个引日晷啊，这个向前进十度呢还是向后退十度。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日晷。那么西西家说向前进十度容易，但是我所要的那个兆头呢是向后退十度。我们知道这个就引出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想解释这个以赛亚这个约书亚的那个长日。那么我们常常引的一段故事呢，就是说在耶鲁有一个教授，是个天文学的教授，他呢到太阳系里面发现呢，他计算的结果发现呢太阳系里面少了24小时，那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有一天有人告诉他说是在圣经里面的约书亚那里讲那个太阳在空中停了差不多有一天，所以他就很高兴很兴奋。但是呢据他但是呢这个那里圣经只是说只是约有一天之久。所以后来呢有人告诉他说还有一段圣经，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段圣经，这个日晷向后倒退十度。那么好了，根据这个教授的计算呢，这一度啊相当于四分钟，所以呢十度呢就相当于40分钟。那么加上，那么刚好呢和他如果加上和他所找出来那个时间加起来呢，刚好是24小时。那这个是我们基督中间常常流传的一个故事，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个来帮助别人。但是非常的可惜，到今天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文献。也许这个文献存在，但是很稀奇我们找不到。所以我说这是给所有的年轻人特别基督徒要留下了很好的教训。如果我们传福音的话，我们一定要求准确才可，像这样的资料我们不能够光是凭着口传，我们一定要很有根据才可以。很可能这个文献有过，但是我们今天拿不出证明来，我们拿不出这个文献来。因为如果这个文献存在的话，那应该可以在今天许多的图书馆里面，因为这个计算不是光是根据圣经的计算，如果说是在太阳系里面你能找出来是缺少一天的话，那么这个应该在图书馆里面能够找得出来。但到今天很可惜，我们可以讲这个故事，但是我们不能证明这个故事，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如果我们找到了他的文献，也许我们能够评断到底他的计算对还是不对。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就用了这一段圣经这一段故事来帮助不幸的朋友。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是顺便提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福音是没有错的，但是许多时候也许我们的材料没有那样的没有十分的富有征服性和说服的能力。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是一个不准确的，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常常在福音上传福音上我们有我们脆弱的一面。所以我想我这是顺便提的，但是我是借着这个故事啊让我们记得，就是这个时间呢跟日晷有关系。所以如果摩西要知道时间的话，他如果要知道这个和别人约会到底什么时候的话，他只要看看日晷就可以，看看太阳在日晷上的投影，他能够断定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提到日晷， 和摩西的时候有日晷，让我们学一个非常美好的功课，这是个非常好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日晷，那个日晷上面呢写了几个字，那几个字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几个字。那几个字什么字呢？他说，我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刻。你知道日晷是记录时间的，但是这个日晷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刻。当日晷和太阳之间没有乌云的时候，没有间隔的时候，在这个日晷上就留下了时间的记录。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严肃的一句话，让我们记得，在属天的日晷里面，乃是看我们和公义的太阳之间，和神之间，到底有没有存在着一片乌云。什么时候我们之间有一片乌云遮盖？亲爱的朋友们，和公义的太阳之间，和神之间，到底有没有存在着一片乌云？什么时候我们之间有一片乌云遮盖？亲爱的朋友们，在属天的日晷里面就失去了那一段的记录。这就说明为什么在这个漫长的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好像有好几段神都没有记录，因为神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候。当以色列历史他们能够说他们与神之间没有乌云的时候，请我们记得那一段日子是神所纪念的日子。而这一段日子一共有多少年呢？一共有1960年。1960年就是4个70乘7年。所以现在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我们来看以色列的4个70乘7。然后我们要从这里，我们要学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那第一个七十乘七，我们都知道是记录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我念给大家听，我们读但以理书第9章第24节。我想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了。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城，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我们知道这是很有名的一段的圣经，这个是圣经，特别是但以理书里面的70个期。我们知道当但以理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祷告起来以后，神就让他看见了一个异象，意思就是说，神告诉他，为着以色列民，为着耶路撒冷城，神已经定了70个期。明天晚上我们要看，这里的期啊，乃是指着7年说的。因为你知道，这个后面呢，讲到一期之半的时候，那个就是指着3年半。我们知道，特别指着这个后这个3年半的特别是指着。那个一期之半，有一半，有一期之半的之半呢，有一个一半呢，是指着3年半的大灾难说的。
所以这里的七呢乃是指七年。当神要带你往前看的时候，神告诉他说，在他的前面神给他摆了一段的历史，那个历史呢是70个7年所组成的。那么这个70个7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的呢？是从出令重新建造新耶路撒冷开始计算。我们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坏了，因为以色列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结果神说从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开始，从发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天算起，要有70个7年。那么这个70个7年呢，很明显的是分作69个7年、69个7年和1个7年。那么从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你计算有69个7年。那么到69个7年的时候呢，弥赛亚那受膏者必被剪除，要一无所有。我们知道这是很有名的预言，乃是预言到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个弥赛亚。那所以呢，圣经是借着这一段预言告诉我们，从耶路撒冷重建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当中应该有多少年。那么根据这个预言呢，应该当中经过69乘7个年。那关于这个仔细的我们明天要谈，但是今天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就可以了。意思就是说，从根据这个70乘7年，那是从重建圣城开始，一直到主耶稣被弥赛亚被剪除，就是指着受膏者，就指着弥赛亚，指着我们的主钉十字架那个时候为止，当中一共经过多少年呢？根据这一段的预言，乃是69个乘7年。那么这个预言到底准确不准确呢？我们要从历史上来求证，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但是我要在这里说明的一点就是，在这个70个7年里面，很明显的前面69个7年是一段，然后呢另外一个七年是另外的一段。而另外一个七年，所有读圣经的人几乎大部分都同意，乃是指着历史等到时间到了最后的一段的七年说的。而其中这个一期之半呢，乃是包括3年半的大灾难说的。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很清楚，从圣城重建、耶路撒冷重建，一直到历史的终点，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只有70个7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那年算起，一直等到历史终了的前面7年为止，这一段的日子呢，乃是一段的空白。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很清楚，这一段的日子在神的眼光里面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一段日子是空白的日子，那个日子是神没有计算的。那不要忘记了，我们在这里特别所提的是指着对以色列人来说，指着对属地的子民来说，那段日子是不计算。那这里有它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是这一帮犹太人，他们在那里说钉他十字架，我们流他的这个血啊，愿意留在我们的身上，愿意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你知道了，虽然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他们拒绝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救恩。神的儿子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他们说除掉他，不要他。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拒绝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 那么直到今天，虽然以色列复国了，那个不过是政治上的恢复，在宗教上没有恢复。你如果去问以色列人的话，问许多的犹太人，他们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那一段的日子在何西阿书里面，那一段的日子称作什么日子呢？称作罗阿米。罗阿米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算是神的子民，神也不算是他们的神，因为他们弃绝他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虽然从建造圣城开始一直到历史的终了有许许多多年，但当中有一段日子是神所不纪念也是神所不计算的，那一段的日子是叫做罗阿米的日子。罗阿米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神的子民，神也不是他们的神，只那一段时间来说的。末了我们这有一天犹太全家都要得救，那是另外一件事。但直到今天，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虽然轰轰烈烈过了一段的日子，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什么时候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虽然他们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在神的眼光中来看，那一段日子等于零。这是第一个七十乘七年。那现在我们要倒回去，我们不是要从亚伯拉罕一直要看到时间的终了吗？所以现在我们是看第一个，就是但以理的七十乘七年，这是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继续看第二个七十乘七年。我们知道了，但以理看见七十乘七这一幅意象的时候，他这个人呢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还有他的同胞也都在巴比伦，不在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那虽然如此呢，他们的心都是向着耶路撒冷，他们每次追啊追想西安的时候呢，他们就充满了许多的怀念，他们巴不得有一天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因着曾经得罪神，因着曾经离弃神，结果呢，神就把他们交给交给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结果巴比伦往来的时候呢，就他们像就把整个的以色列国就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然后把整个的以色列人呢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里面非常惨痛的一段历史。但是让我们记得，当耶利米警告以色列人，就是当这个耶路撒冷城毁灭以前，或者是当他们被掳以前，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耶利米已经警告过他们，告诉他们说有一天呢耶路撒冷城要沦陷。他们不相信，他们以为耶路撒冷城是永远永久永远之城，因为这是大军的京城，神住在他们中间，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以为这个城呢是永远不会沦陷的。但是耶利米呢却冒着生命的危险告诉他们说这个城一定要沦陷。那不光这样，以色列人不只要被掳到巴比伦，而且要被掳到巴比伦有七十年之久。不要以为说七十年之内能早一点回来，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些先知们为着迎合他们怀乡的心理，告诉他们说再两年三年然后你们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话。为什么？因为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他们一定要被掳，但是有一件事耶利米安慰他们，七十年以后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神给他们决定了一个日期， 那个日期是什么呢？那个日期是70年，那个日期不是无限期，但那个日期呢是不能够缩短的，不能够比70年短一点，也不会比70年长。根据耶利米的预言，以色列有一天过了70年以后，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故乡，这是神给他们应许，也是神所决定的一个年数，70个年。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70年是非常要紧的。为什么是70年呢？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定要等70年？这个原因为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圣灵啊，当他写圣经的时候，他特别给我们解释这70年是怎样的70年，为什么以色列人呢需要在等70年才能够回来。我们把整个圣经综合的读了之后，我们得到下面这个印象。我想我把综合的印象告诉朋友们。你知道，特别你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地方，特别最后一章提到那个70年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普通读圣经都说这个70年是以色列人被掳的70年，那我们要问说为什么70年？那圣灵在那里有解释。那个解释是什么呢？那个解释就是说，那个70年呢、原来神是让迦南地啊得着安息的70年。以色列人是被掳了，但是这个70年呢是刚好让迦南地安息的70年，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回来，因为那个70个安息年是神所定规的，一年不能多，一年也不能少，因为迦南地一定要安息70年。你知道，这是历代之下最后一章圣灵对这70年的正确的解释。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如果读利未记就很清楚，利未记那里告诉我们，原来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神不止巴望以色列人他们要遵守安息日，意思就是说7天里面有一天不可以工作，有一天要卸下所有的工，那就是礼拜六。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每到了第礼拜六，他们就什么工都不做。我记得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安息日那一天，那所有的电视和广播都没有节目。如果你要坐公共汽车的话，没有一部公共汽车是犹太人开的，都是阿拉伯人开的。你还看到电视节目，不过那个电视节目都是阿拉伯的节目。所以犹太人呢，他们把这一日当作圣日，因为这个很明显是神要求他们在7天里面他们要守一天，在那一天呢什么事都不可以做，也不可以起火，也不可以生火的。那这个我们知道是犹太人一个很大的特点。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或者到纽约去，你就印象会很深，他们是绝对严格遵守7日里面有一天把它当作安息。你知道神当初这样命令他们有一个目的，因为你知道神是把犹太人呢、因为犹太人是属地的子民，他们的观念都是属地的观念，为着帮助他们要领会属天的事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到了新约时代圣灵才来了，而且做了我们的保惠师，才能在凡事上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做一些事，神教育他们乃是用地上的一些人事和物来指给他们看属天的一些人和事和物。所以可以说神是用一个特别的教材来帮助这些犹太人，那么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们应该是很容易明白神一直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在他们身上所培养所酝酿的一番的功夫，他们应该能够明白。比方说讲到神的羔羊除去世，看呐、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全世界这么多人里面，犹太人的第一个是懂得这个话的意思的，因为我们这犹太人都有逾越节的故事，而那个羔羊乃是指着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的主的确在正月14号挂到十字架上，
所以弟兄姊妹，对基督徒，对我们外邦人来说，需要很多的解释，我们才明白。但是所有犹太人不需要解释的。那一天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们应该眼睛被开启，原来他们世世代代在庆祝逾越节不过是影子，现在那个实体终于来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搭了。所以呢，你看在七天里面有一天安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叫我们想起神创造人的故事。神六天工作，第七天就安息了。那么人是第六天造的，人一被造好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工作呢？不是，人今天人一造好的第一天，一进入第一天呢，就是神的第七天。意思就是说，神一造好的人以后，不是叫人工作，乃是叫人进入安息。是先工作后有安息，先有恩典然后才有那个结果。所以这个是福音的原则，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没有一个人凭着我们的行善我们能够得救的。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凭着我们的行为得救的，都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我们就得救了。所以我们得救的故事呢，就是指着进入神的安息来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来，我就给他们安息。你不需要流泪，不需要忏悔，不需要修行，不需要做什么叫你能够得救，乃是老早以前主耶稣在十字架的哥哥大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六天神的工作已经做好了，现在你只要进入神工作所产生的果效，那就是安息。这是安息日的意思。所以呢，神就要以色列人每七天一定要守一天的安息。你知道以色列人是属肉体的子民，他们可以凭着属肉体的力量和能力，在七天里面特别分出一天来。你知道根据今天这个有很从卫生的观点来说，那一点都没有错。许多时候七天里面有一天的休息，对身体来讲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你知道中国人呢有一个难处，就是特别是在国外海外的华侨非常非常的认真，他们呢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他们会赚钱但他们不会花钱。他们赚了很多很多，这个钱是怎么赚来的呢？就是当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从来不休息。他们一天呢不是工作五天，乃是工作六天。你知道我们刚刚来到这里不大习惯，因为礼拜六上午还要上班。我们在国外礼拜五下黄昏以后大概就自由，然后礼拜六是放假，礼拜天也是放假。但是在海外的华侨呢，当别人休息他们不肯休息，他们不休不眠，他们是做工作七天。所以难怪比别人格外的辛苦，收获也比别人格外的大。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付出的太多，享受的太少。从属地的观点来看，神对他的子民的定规是对的，一面有属灵的原因，另一面呢的确从卫生的观点来，从各方面的观点来看，那对于人在地上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你看呢，在地上有一个民族就是犹太民族，他们每个礼拜有一天是专门来安息的，他们在那里守安息日。他们能不能守呢？能守。所以你看到今天呢，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还是在那里守安息日。那么我们说他们的确是遵守了旧约的律法，但让我们记住一件事，当他们进到了迦南美地以后啊，神不只要他们守安息日，神还要他们守安息年。意思就是说，不只是七天里面有一天要休息，七年里面有一年呢，他们一定要让迦南地休息才可以。六年耕种，第七年呢，他们要完全让这整个的地安息，他们不应该在上面再流泪、流汗、再耕耘，他们不可以这样做。这是神给以色列人命的，意思就是说，每七年呢，有一年要地要享受安息。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你知道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守安息日容易，守安息年非常的困难。你真的相信神给的这块地，你能够经过一年不耕种，而你还能够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能够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这样生活下去？你讲别的都可以，你可以缩紧腰带，有一天不生活、不吃饭、进食都可以。但是为着一家的生计，为着全村人的生活，你肯不肯？你敢不敢在七年里面有一年你什么都不耕种，你完全相信从天上来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东西试炼人的信心像安息年一样。安息日一个正统的犹太人能够遵守它，现在安息年要叫一个正统的犹太人要受完全的考验。现在这个犹太人要问一个问题，神给我们那块地叫做什么地？你读圣经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那块地叫做迦南美地。迦南美地的意思就是牛奶与蜜之地，蜜是植物的精华，奶是动物的精华，所以这里应该是充满了所有生命精华的地方。这样的一块地方好不好？实在很好，是应许之地。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流血流汗，他们都要得到那块地，他们终于进到那块地，享受了那块地。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神要对以色列人挑战，对于所有他的子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美地吗？还是你们光是理论上知道了，你们心里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圣经学者、新约圣经学者叫做 Bangle， 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的许多的生活行为上严格说来是无神派，因为他们许多时候相信医生、相信药过于相信神。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相信医生、不应该相信药，但等到我们到了紧急关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到医院去，第一个反应不是跪下来，不是跪下来说让神来纪念这件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神对于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大的考验，你不是相信这是一块美地吗？迦南美地吗？对基督徒来说，迦南美地乃是预表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来说的。我们今天闭口讲基督的丰满，开口讲基督的丰富，我们要问说，你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吗？如果你真的能相信，你就能真的安息，你而且真的能够享受安息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神给了那个命令，但是现在的确是考验了所有的以色列人，而且把他们考倒了。他们要问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年不耕种的话，我们怎么办呢？结果神安慰他们，神说到第六年的时候，我要给你们一个丰大的丰收。那个丰收啊，不只叫你们第七年你们不必要担心，而且你到第八年、第九年你还要吃陈粮。你叫神安慰他们，意思就是说神叫他们仰望神的祝福。神提醒他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神提醒他们说，我们活着应该仰望神的祝福，而且那里的福啊是命定的福。你知道圣经的福有两种，一种是应许的福，一种叫命定的福。这个命定的福呢，就是主在这里所给的那个命定的福。那个福呢，是无论如何都要临到我们的。神答应给他们那个命定福，到第九年他们还可以去乘凉。但是弟兄姊妹，有几个犹太人他们能相信能接受这句话，的确是七年不七年耕种六年，然后七年就能完全安息。那历史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犹太人有了难处，以色列人有了难处，那个难处太大了。那么现在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的命令是不能收回。神说七年有一年要安息，那就必须安息不可。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的。
你知道啊，很有意思的一段话，我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了。你如果读利未记第26章的话，那里有一句这样的话，我念给弟兄们听。他说，你们在仇敌之地啊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所不能得到。但你知道很有趣的一件事啊，当圣灵写利未记的时候，以色列人根本没有落到巴比伦去，没有。在25章讲到安息年以后，然后呢，圣灵就讲关于安息这个地守安息年的事。那么，然后呢，仿佛圣灵在这预言，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预言呢，就预言到有一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是什么光景呢？他说，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梦也没有想到在仇敌之地居住的，那这个明显是做巴比伦说的，你们地荒凉，要享受安息，神说你要那个地要享受安息，正在那时候呢，地要歇息，要享受安息。地多时为欢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够得到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呢？因为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一直不给地有安息，叫地得不住安息，搅扰他们，杖搅扰他们，结果因为他们没有顺服的缘故，神就把他们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让这个地能够得到安息，好让神的命令能够完成，神的旨意能够成功。神说7年中有一年要安息，就是要安息，因为神要证明给全世界看，那块地是美的。不要以为你流血流汗了，地就有了出产，乃是在你不种不耕的时候，你仰望神的祝福的时候，那块地照样成为你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见证神要向全世界做。当神的子民不顺服失败的时候，神能做一件事，神能把他们交给仇敌，让那块地得到安息，要全世界人知道说那块地是迦南美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得救了，蒙恩了，他们开口闭口耶稣基督是那块迦南美地，他们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他有说不出的丰富。弟兄姊妹，我们讲了许多基督的丰满，我们要问说，我们到底守了多少年的安息？我是指着预表的话来说的，我们有多少时候真的相信神自己，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美的？许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放心的，我们总觉得总要做一点点，如果我不耕耘一点，不流汗一点，我自己不要紧，我的孩子怎么办，我全家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我们对于神给我们那个迦南美地也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乃是神给以色列人那个教训，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的时候，那70年地刚刚好享受安息，因为在这个以前他们一直搅扰地，一直搅扰地，不让地有一点点的安息，现在他们被掳的时候，这些地刚刚好得着安息。有一次我在巴西的时候啊，我被邀请到另外一个地方帮助一批神的儿女们。那里的弟兄们呢，就写信说希望啊我那人能够同行，或者能带着我们全家的人去。那要走以前呢，我就把这意思转告给我那人，我说呢，他们的弟兄们是希望说我们能一起去，而且你能借这个机会啊，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因为你如果出去了以后呢，就不需要烧饭了，那么这个是很好的休息。那么后来我那人怎么说呢？他说我宁可不去，他说这刚好啊是我休息的机会，意思就是说你不在了好几天呢，那刚好是好几天放假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好好伺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扰乱他的安息，
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呢，神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那我的那人才享受真正的安息。那这是一个比方，是一个说明，刚好能说出我们刚才所要讲的那一段的故事。所以现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断定清楚了，根据利未记二十六章的话，证明说以色列人那好几年没有守安息。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明明说地要守安息守七十年，要有安息守七十年，所以呢他们一定要被挪去七十年，好让地能够得到安息。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根据这个事实啊，你就能算出来到底以色列人呢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也安息年了，我就很容易算，就是因为每七年呢要有一年安息年，所以呢到他们一共这个地要享受多少年，要享受七十年的安息年，意思就是说有七十个安息年他们应该守安息年的，他们没有守，他们欠了神七十个安息年，所以他们总共一共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呢？我想很简单，是七十乘七，对不对？所以你看当但以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发现有七十个七年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日，守安息年，所以现在这个地呢要享受安息年七十年。你知道神的话是永远算话的，神不能说你做不到就算了，你如果每七年没有让地守安息年，最好说好了，现在我让地一起在一起守他七十年。你知道起头如果你不肯分期付款的话，神就让你一次照付，所以以色列人就这样，他们不肯分期付款的，应该每七年要安息一年，他们不肯呢，结果有七十个七年没有守安息年，结果最后说那个地还是要守安息年。因为什么？因为这里神要告诉全人类说，那块迦南地乃是美地，那块地你可以靠着他而生活，你可以仰望神的祝福来过日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就很清楚，从但以理回过头算有七十个七年，往前面算有七十个七年，回过头也是七十个七年。不过现在有一个考究，在这个七十个七年里面是在这段日子里面，是这他回过头的这一段的七十年不算的，因为这个七十年呢可以说是是空白的，乃是从这个七十年被挪以前算起七十年，因为有那个七十个七年没有守安息的缘故，所以才有后面的这一段七十年。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七十个七年。现在我们再退回头来看，我们第一个我们已经看过了，是从历史的终点一直到也建耶路撒冷城，然后从那里再回头看，你看有七十个七年。这个第一个七十个七年有一段空白，那就是罗阿米的空白。那么现在第二段里面有七十年的空白，那个空白是他们被裸的那个空白。现在我们回到第三个第三个七十个乘七年，那是什么时候呢？那个就应该是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圣殿奉献圣殿为止，一共有多少年？这个当中一共有多少年？那这当中的年数呢，在神的眼光中刚好也是七十乘七年，但是实际上你就是日历来说的话，远比这个日子要长得多，不止四百九十年。但是你等一等会看，你会发现的，圣灵这样来计算他年日的。那么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一段时间，在这一段到底有多少年，我想我很快的说明一下就可以了。大概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那里就很明显告诉我们，那里就很明显告诉我们呢，这个从出埃及开始，他们在旷野里漂流了四十年，然后在士师底下呢一共有四百五十年，然后扫罗作王四十年，然后大卫作王四十年，然后你从别的地方圣经呢，就是所罗门第三年就开始盖了圣殿，然后再过十年呢，这个圣殿就完成了，而且就献殿了，奉献给神。
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呢，四十加四百五十加四十加四十再加三再加上十，刚好是583年。这是我们能够从使徒行传所得到的资料。但是很奇怪，你如果读这个你如果读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的话，那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从这个出埃及一直到第480年，约所罗门建造圣殿。那意思就是说，你从出埃及开始数，一直数到第480年，那么刚好呢是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你从那里再加上10年呢，就是490年。所以根据列王记上的记录呢，是490年。但是根据所使徒行传的记载呢，是583年，这个当中呢差了93年。那么现在我们有个问题，到底是列王记上对呢，还是使徒行传对呢？我们这两个都是对的。为什么两个都是对的呢？有原因的。因为当列王记上在那里讲480年的时候啊，在原文呢，他所用的是个序数，不是个奇数。意思就是说，480啊，不是480，是第480，那是序数，不是奇数。所以好像神呢，从出埃及开始数，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一直数到第480年，那么所罗门建造圣殿，再加上10年，就是490年。所以如果根据神的数点的话，数到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呢，只有480年，不是573年。所以现在这个93年到底跑哪里去了呢？那原因非常的简单，你如果读士师记的话，你发现以色列人曾经被掳了5次，被掳到这个外国人王里面一共5次。那么这5次呢，你好好的把它算一算，一共5次。第一次呢被掳了8年，第二次被掳了18年，第三次被掳了20年，第四次被掳了7年，第5次被掳了40年。你把8、18、27加上40加在一起，刚好是93年。所以你看见吗？很稀奇，整个的历史有593年，神只承认490年，有93年神不承认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那93年是以色列人被掳的一段日子，他们应该侍奉神的，他们应该活在神面前的，结果他们侍奉了外邦的人，外邦的君王。神圣经说神把他卖到他们的手里面，意思就是说神不承认那一段的日子，他们被卖的日子，他们没有活在神面的日子是神所不承认的。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以色列人和这个公义的太阳之间有了乌云，而神的日晷呢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候，而那个93年乃是乌云满布的日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什么时候我们得罪神了，什么时候我们爱世界，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了，那就是我们与神中间有了间隔了。而那个间隔就是那个乌云，叫我们失落了许许多多的日子。那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很清楚了，那个93年因为不是和神之间有了间隔，有了乌云的缘故，所以那一段日子是神所不计算的。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593年，乃是490年。490年就等于70乘7。所以你看见我们在这里有了第三个70乘7年。现在我们到了出埃及了，好，我们再算一个最后的70乘7，从亚伯拉罕到出埃及，到这个从亚伯拉罕到颁律法的时候，我们要问说当中一共有多少年。我想最简单的计算是这样，你记不记得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从亚伯拉罕得应许一直到降律法一共是430年，这个很容易记得。然后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得应许呢？ 是他75岁的时候，所以加起来呢是505年，不是493年，不是490年，是505年。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应许是跟以撒有关系的，因为只有从这个从以撒生的才是后裔。意思是说，因为以撒是从应许生的，从恩典生的，那这个以撒呢，也是预表基督来说的。所以我们叫神的应许呢，乃是在以撒的身上，这是神所要的。但是你知道啊，到了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他要帮神的忙啊，因为他觉得凭着他自己再晚了就来不及了。但是神说要万国要因着他的后裔得福，那么他从哪里得的后裔？神说要因着他得福，他知道说这个和他的后裔有关系。如果他要产生万国，他要产生后代的话，那么必须有后裔才可以。他为了要帮助神，他觉得来不及了，所以在他85岁的时候，他就从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所以你知道吗，从神的应许和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来说，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是个大叉。那换一句话说，按理来讲是亚伯拉100岁的时候以撒生应许生下来才可以，但是呢，结果亚伯拉罕帮神的忙，结果就提早了15年，以为提早了15年，替神省去了15年，结果那15年呢，就是以实玛利长大的日子。那不要忘记了，那个以实玛利长大的日子，就着神的预许来说，他是个篡夺以撒位子的日子。意思就是说，根本在神的应许里面，以实玛利没有地位。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是代表我们的肉体，以实阿代表圣灵所。所以你知道，今天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的肉体是没有地位。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的肉体会篡夺圣灵的地位，就像以实玛利篡夺以撒的地位一样。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以实玛利一共篡夺了以撒多少年的日子呢？15年，从85岁到100岁，15年。所以这15年呢，是神不承认的15年，因为这15年呢，是肉体篡夺圣灵的日子，也是以实玛利篡夺以撒的位置。所以这个15年呢，一定要除去它，可是神在神的面前根本不算。所以你把505年。减去15年，我要请在座的年轻人告诉我多少年？490年，刚好是另外的一个70乘7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我们发现，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从埃及到献殿，然后到重建圣城，一直到时间的终点。在人来说不知道有多少千年，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只有70乘7年。神只承认这70乘7年在神面前是结结实实充实的日子，因为这些日子可以说是与神之间没有间隔、没有乌云的日子。在神的主天的日晷里面，他刻下了没有乌云的日子。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我们就读出了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原则，神是用这样的一个定律来衡量属天子民的年、属地子民的年日，神用同样的原则来衡量我们属灵的年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在每一段的日子里面都有一段的空白。在第一段70乘7里面有15年的空白，那一个代表以实玛利篡夺以撒位子的年。第二段70乘7里面，我们说过有93年的空白，那是指着他们在世事的时候被掳的一段年月，他们没有活在神面前，结果神把他们交给仇敌。然后第三段70乘7，我们看见有空白的70年。到了末了的一个70乘7年，我们看那是最长的一段日子，那是从主钉十字架一直等到 最后的七年以前的那一段日子，对以色列人来讲是罗阿米的日子，因为在这段日子里面，他们拒绝承认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严格说来是对于属地的子民，神是这样来计算他们日子的。不要忘记的，同样的原则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什么时候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借着夏甲生了以实玛利，我们巴不得能帮神的忙来成功神的旨意，什么时候肉体篡夺圣灵的地位，让我们记得那些年日在神面前是无可计算的。那什么时候我们像那93年被掳的日子一样，我们不是侍奉神，我们侍奉马门，我们不是爱神，我们爱世界，我们不是圣洁的活在神面前，而我们在那犯罪堕落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些年日也是神所不计算的。那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不错，我们叫他是我们的主，他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指他是王的意思，他可以管理我的一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嘴里是这样说，但你有多少时候你允许这位为你流血舍命的主来管理你一生，让他真正来做你的主呢？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的生活不是让主来做主，是让你自己来做主，不是让主来当家，是你自己来当家，是你在那里轻举妄为决定一件事，不是神主的话是最后的一句话。请我们记得那一段日子就叫做罗阿米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以色列人通通眼睛要看见，当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电视只有一个节目，只有一个报道，就是耶稣基督回来了，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会痛哭流涕，他们想到说他们所定的那位主耶稣，他们所弃绝的那位主，竟然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那个时候回过头去想他们辉煌的一段长久的历史的日子的时候，他们想起来原来不过是4个起始成亲人。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到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天要后悔说这一段是空白的日子，这一段是罗阿米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爱主的话，迟早有一天主要开我们的眼睛，你要在神面前痛哭，要懊悔，在许多的日子里面是你做了主人，是你决定了一件事情，是你打了冲锋，你不过通知神就是了，你不过祷告主来成就你的意思就是了，在整个你的生活里面，你知道不是主在那里做主，你祷告说他是主，是主，你也奉他的名赶鬼，你也说主啊主啊，我巴不得得这个祝福得那个祝福，但在你我的生活里面是我们在做主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罗阿米的日子。所以我们看见这个4个七十乘七年应该同样的用在我们的身上，不止这样，现在我们要接受，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4个七十乘七年乃是指着神与属地的子民直接发生关系的一段日子，乃是这一段时间神直接教育他们的日子，这一段的岁月我们说是有效的岁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在主面得救10年、20年、30年、40年，我要请问你，你有多少日子在主面前，那个岁月你可以说它是有效的岁月，你可以说它是没有乌云的日子。你记得哈森·泰勒戴德森师母他快要过去的时候，他对他丈夫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他说在这个最近的一段日子里面，他说我与我救主之间连一片的黑云也没有，我一直活在他的笑容中，我能看见他的笑容。 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以后，应该天天靠着主的笑容来生活的。但是很可惜，因着我们的罪，因着贪爱世界，因着我们不忠心的缘故，你知道我们和主之间就有了那一道的间隔，就有了乌云。我们虽然还能有很长的一段基督徒的历史，但是在神的眼光来看，只有四个其实成绩。所以弟兄姊妹，但今天晚上的话能提醒我们，警告我们，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喜乐。像大卫一样，他没有失去救恩，但他失去救恩的喜乐。我们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的这个救恩永远不会失去，但是许多时候因着我们犯罪，我们失败的缘故，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喜乐。而我们失去救恩喜乐的日子，就是我们空白和失落的日子。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今天第一天这样的开始，让我们记得一件事，神要带领我们，神要直接和我们发生关系，神要直接教育我们。而神怎么去教育我们的那一段岁月，叫做有效的岁月。那现在请我们记得，在这个有效的岁月里面，是以什么来做单位呢？是以七十乘七来做单位的。就好像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过日子，一个礼拜七天，一个礼拜又七天，一个礼拜又七天，是七天来做单位的。那么现在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神要训练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呢？是不是七天七天七天七天过的？不是，乃是七十乘七，再七十乘七，再七十乘七，再七十乘七。这是我们这一次要注意。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七十乘七到底代表什么属灵的意义呢？我们要明天晚上要继续，我们要问说，这个七十乘七到底什么意义。但是从今天晚上我们的交通里面和我们的谈论里面，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在神教育他们的过程里面，神是以七十乘七来做单位。所以神说这是第一个单位，从亚伯拉罕到颁律法；第二个单位从出埃及到献圣殿；第三个单位从献圣殿到贝罗前；然后呢，从这个重建圣殿一直到主要回来，一直到主再来。你看见说，在这一段日子里面，有许多充实的日子，也有许多空白的日子，有许多欢乐的日子，也有许多忧苦的日子。对基督徒来说，什么时候失去主的同在，那就是我们的悲愁；什么时候我们满了主的同在，那就是我们的天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什么时候你能过一个日子，你说我在地上好像在天堂一样？请你记得，那个日子是包括在七十乘七里面。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就停在这里，愿主借着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明天晚上后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七十乘七到底指着什么意思，如何用在我们的身上，如何借着这个七十乘七的功课，让我们能达到那个完全的地步。感谢主，主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乃是要我们能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否则的话，我们得救那一天，神可以把我们踢到天上去，神仍旧留我们在地上。请我们记得，有一条路要走，有一段时间要经过，那一段的时间是以七十乘七来衡量的。但是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知道主给我们这条路怎么样往前去。愿我们彼此勉励，愿我们在主面有更多的祷告，特别为了这三天晚上我们在主面有迫切的祷告，不是对别人说话，但愿主借着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来说话。我们低头祷告。再一次把今天晚上的话交在你手里，主啊，你知道我们是又软又弱，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发表你心目中的感觉，但主啊，我们所求的就是照着你的恩典和你自己的旨意，你既然预备了这样的机会，我们相信
你就有意思要向我们开启天上的天，你有意思要向我们开启你属灵的奥秘。但愿今天晚上这些话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不管是多年蒙恩的或者是刚刚得救的，但我们都被你的话所提醒。主啊，但是这些话叫我们产生警觉，让我们知道我们以为在地上经过的许许多年日，我们为你忙碌，我们为你奔波，我们以为我们有了许多的日子，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数算我们的日子。主，我们何等愿意，我们在里面的日子乃是没有乌云的时刻，能够常常被你纪念，能在数天的日晷里面留下良好的记录。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纪念在座有许多年轻的朋友，有许多刚刚得救的弟兄姊妹。主，我们求你在年幼的时候就得着他们，就像你自己的话语说，但愿他们趁着能年幼能纪念造你的种。主，但愿能爱你，起来跟随你，讨你的喜悦。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不愿意像以色列人一样到末了的时候懊悔痛苦，我们懊悔说那一段日子是我们自己做主的日子，是不让你来做王的日子。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在我们跟随你的年日里面让你来做主。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受膏，我们承认你是受膏者，你是我们的弥赛亚，你应该在我们的心中建立你的国度，我们是你的臣民，你应该掌权，你应该治理我们，你应该在凡事来做王。主啊，愿你做王，因为你用你的宝血，你在十字架流了宝血，就是买回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冠冕投在你的脚前，我们要承认说，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也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弥赛亚。主，但愿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与你，你与我们之间再也没有间隔，再也没有乌云。但愿因为这个缘故，乃是蒙你之纪念的时候，乃是蒙你纪念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但愿今天给我们好的开始，今天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的时间，你继续说话，继续施恩。但愿你的话真是像洪水一样从天上倾倒下来，让我们真是敞开我们的心灵，主，让你自己话在我们里面生根立植，聚会能够散去，但你的话永远不过去，给我们回头的良药。但今天是蒙纪念的，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记得是你重新提醒我们，让我们重新得醒，让我们重新悔改，让我们重新起来跟随你，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